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四十二集，第八案，封箱人头。陈诗雨抱来了一大堆材料，说道，这个案子呢，他们十八年来都没有放弃过，可是尸体找不到，实在没有办法确定。期间他们什么手段都用过，只可惜都没有取得突破。钱大营1964年在森源市出生，今年已经56岁，是森源市靠近山区的农村的茶农。这个人呢有点文化，曾经在他们办过的村办企业里当过负责人，后来因为好大喜功，村办企业硬是给干倒闭了。所以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茶园，继续种茶为生。2002年夏天，森源市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声称自己的女儿突然失踪，一直联系不上，希望警方予以调查。当地警方经过甄别，确认报案人的女�儿叫做李如，当年36岁，1990年嫁到森源市茶山镇钱大营的家里，一直在家种茶。经过警方外围调查发现，李如确实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没有被其他居民看见。听说李如年纪不大，但是有风湿病，梅雨季节刚过，所以也有可能是在家里边养病。也有人反映李如在家里边经常遭受家暴，说不定受伤住院也是有可能的。于是森源市警方就决定组织力量对钱大营家进行搜查。警方对钱大营家进行了突击搜查，但是却没有找到李如的影子。不仅找不到李如，甚至连钱大营和李如10岁的女儿钱梦也不知所踪。因为此时正值暑假，所以也没有人发现钱梦失踪，而钱大营则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老婆孩子去哪儿了，自己也找过，只是没找到，还以为是回娘家了。2002年的时候，电话已经普及，信息已经开始发达，钱大营的这种说辞明显有着巨大漏洞，于是警方就留了个心眼，对钱大营的家进行了全面的现场勘查。警方在钱大营的主卧室的床缝之间找到了量不小的血迹，经过常规血型检验和李如血型相符。为了慎重起见，森源警方又将血迹样本送到了刚刚建成的省厅 DNA 实验室，经过检验，这些血迹就是李如的。难道这是一起杀妻杀女的恶性案件吗？有了血迹的 DNA 证据，警方依法对钱大营进行了传唤，并围绕钱大营这一周时间内的行动轨迹进行了全面调查。钱大营被传唤之后一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警方也毫无办法。但是很快，细致的调查就发现了端倪。一周前的一个晚上，钱大营曾一个人到村外公路边的一个加油站打过一矿泉水瓶的散装汽油。当年对汽油的管控没有现在严格，个人可以拿着瓶子去打散装汽油，但是加油站的多名工作人员都可以回忆出钱大营去打汽油的事情，尤其是亲手给他装汽油的员工清晰地记着钱大营当时拿着矿泉水的手一直在抖。有了进一步的言辞证据，警方对钱大营进行了测谎。2002年，测谎技术刚刚兴起，技术还不够成熟，但是经过公安部、省厅、市局三级测谎技术人员的测定，都一致认定钱大营对其妻子李如和女儿钱梦确实有着明确的内疚反应，对他们的名字有着明显的心理回避。至此，警方基本认定是钱大营杀死了其妻子李如和女儿钱梦，并且对尸体进行了焚毁。只是一矿泉水瓶的汽油肯定不足以把尸体焚烧殆尽。可惜，测谎的结论并不能作为依据，而钱大营不交代出尸体残骸所在的位置，这个案子即便是立案都无法实施。道理很简单，即便是犯罪嫌疑人认罪，找不到尸体也不能轻易立案，万一再来一个亡者归来，那这就是一起冤案了。曾经就有过这样的案例， A 和 B 发生矛盾， A 扬言要杀死 B， 结果 B 失踪了，几天以后还真的就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当时还没有 DNA 鉴定， B 的家属认定这具腐尸就是 B， 于是警方立案侦查，经过审讯， A 呢还真就交代了自己杀死 B 的过程。未成想多年之后，这 B 啊居然回来了。原来那具腐尸根本就不是 B， 他当年听说 A 要杀他吓跑了而已。既然本案不能立案，警方就一方面加大对钱大营的审讯力度，一方面在钱大营家附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可是钱大营对于警方的审讯依旧是一言不发，让警方毫无办法，而搜索组也同样碰壁。别说找什么焚烧残留物了，以钱大营家为中心，方圆十公里甚至连焚烧的痕迹都没有。茶山镇地处山区，周围也都是广袤的大山，这里的村民知道一旦有明火极有可能导致山火，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村民对明火都非常的忌惮，哪怕是白天有明火他们都会敏锐的发现，更不用说晚上了。所以一周前，也就是李如最后一次被人看见的那个傍晚之后的时间，村民们都可以确定附近并没有明火出现，消防部门也确定那段时间并没有山火的警情。可是钱大营买汽油的这个动作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因为他也知道放火容易引发山火，更容易暴露，所以才放弃了焚尸这条路径呢？怕就怕在他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把尸体给埋了，这么大的大山那可就不好找了。可是经过警方调查，那段时间一直干旱，山地也都被晒得硬邦邦的，想要拿一个铁锹在山里挖出一个坑来，那谈何容易啊。可是如果把尸体扔进深山，那警方又该如何寻找呢？要是被野兽啃噬完了，那这个案子就只能是永远的悬案了。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这十八年来他们想尽了办法想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毕竟这一起疑似杀死两人的案件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实在是太难了。只可惜十八年的调查下来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警方每年还在研究此案，断断续续的也获得过几次线索，几次羁押钱大营，但是最终都以释放而告终。我听完陈诗雨的描述，扬了扬手中的 DNA 报告，许晶就是十八年前失踪的钱梦，他不仅没有死，而且改名换姓来到了省会龙潘，过起了不错的生活。现在史芳死亡和李如失踪案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明显了，联系点就是许晶。虽然他现在一直处于无意识的状态，无法问出点什么，但是对于这两起案件都算是有了巨大的突破。我们需要对当年李如失踪案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说不定能用现在的科技发现一些案件的线索。不过一切的前提就是我们啊得把这十几本卷宗都给吃透了。陈诗雨点点头，哦对了，还有好消息，我回来的路上接到了刘欣欣的电话，在律师的帮助下，赵达已经被顺利批捕，离婚起诉也已经呈交法院，进展顺利，很快善良的人就会脱离苦海，作恶的人也要遭受惩罚了。祝贺你啊，这是你的功劳，我鼓励道，现在可以安心的看卷宗了。陈诗雨一脸的满足，不是刘欣欣的决心，我在想这两天准备找一个时间和刘欣欣一起去看望看望许晶。我明白了陈诗雨的用意，点头应允。接下来我们整整一天都在翻阅卷宗，大宝最先看完了所有的卷宗，这案件事实都不清楚啊，钱大营始终不发一言，不申冤不狡辩，这反而显得他更可疑了呀。林涛说道，根据当时的现场照片，现场血迹不是很多，就是夹在床缝里面的，不过也不能排除是被打扫过。我说道，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证明钱大营杀死李如的证据，但是李如失踪，钱大营买汽油这件事情实在是解释不过去，而且钱大营家暴的这个情节也是可以坐实的。
真的能把尸体处理掉吗？可是这么多卷宗详细记载了民警会同武警的搜寻记录，这个又不能作假，当时警方肯定是花了很大力气寻找的。
陈诗雨说道，
是啊，2002年命案必破还没有开始提，能花费这么多的心思还真是挺不容易的。不过森源市是山区，人口不多，案件少，
发生这样的案件，肯定会办得细致一些。尸体不管怎么处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一瓶矿泉水瓶的汽油是不可能把尸体烧得连渣子都不剩的。哎，你说会不会扔到卷宗里边记录的那个水塘里面去了呀？既然卷宗都已经记录了水塘，那么警方肯定是对水塘进行了打捞。我看卷宗里面有记载，那个水塘在那几年有清淤的行动，即便是警方没有仔细打捞，清淤的时候也会发现尸骨的。程子燕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森源市的地图，所以从地形图上看，森源这一片区域都被警方搜查过了。没有搜查的地方多了，我走到程子燕的身边，指着屏幕，你看，这个村子的后面都是没有开发的大山，如果把尸体扔进山里，哪怕是不埋，都很难找到。韩亮说道，根据警方的调查记录来看，大山能走进去的地方都搜了，不过再往深处就没搜，如果不是很熟悉地形的话，走进山里都可能出不来。而且当时警方认为钱大营肯定会焚尸，要不买汽油干嘛呢？焚尸就不可能进山，否则一定会引发山火。这些大山里虽然植被不算非常的茂盛，但是引发山火也非常的容易。我说道，买了汽油也不一定要用啊。当时警方还专门针对有没有火光这一点进行了深入调查，几个村民烧垃圾都被调查出来了，更别说钱大营要是真的烧了尸体了。他的家里呢也没有被焚烧过的迹象，也不可能是在家里面烧的，不知道会不会是在当时那些没有人居住的隐蔽房间里面焚尸的。林涛说道，既然警方注意到了买汽油这一点，那如果真有这样的行为肯定可以找到的呀，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还真少见。我皱着眉头，抱着胳膊看着地形图。哎，韩亮说什么来着，如果不熟悉走进深山就出不来了，而山体边缘又都被警方搜查过。我们假设啊，假设钱大营对某一处深山的位置非常的熟悉，他把尸体藏进去，那不就天衣无缝了吗？现在说也没用啊，这么多年了，山里面有野兽，估计现在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的。是啊，当年要是有无人机就好了，这些大山呢是石头山，植被不是很茂密，如果当年有无人机侦查的话，人不进山也能把较深的地方给侦查个差不多。你们想想，进山就不可能使用交通工具啊，抬着一具尸体，就算对深山再熟悉也不可能进入大山多深，毕竟任何人的体力都是有限的。是啊，当时警方认为钱大营杀妻女，而且他没有交通工具，两具尸体是不可能运到深山里面去的，所以并没有花多少精力对深山里边去探查。如果当时就认为只有一具尸体而已，那说不定往深的地方探一探会有所发现呢。你说的简单，你是没到现场去看啊，啊，大山啊，那么容易就搜查到的，连绵不绝的大山，哎，进山行走都非常困难，说不定晚上呢还有野兽呢。除非像子燕说的现在的无人机进山，不然没确定目标根本不可能找到。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